正面对去看关键是保洁。我们都知道北韩现在是天寒地冻，可是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天寒地冻的状况下，北韩居然半夜大阅兵，而他把他压箱底的武器全部拿出来，包括他的坦克部队、他的飞弹部队，更重要的是他连浅色的弹道飞弹北极星五号全部都亮相了。而且在这个亮相的过程里面，他直接跟拜登喊话，直接跟美国呛下。他怎么讲呢？他直接讲，美国是我们革命的最大障碍跟最大敌人。当然讲，当你美国总统交接的时刻，全世界都要给你做一个压力测试。但问题来了，现在北韩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是他真的胸有成竹，他可以对付美国，还是说他现在的内部压力真的太大了？我们之前讲过，他天寒地冻，饥寒交迫，现在整个人民来讲，他的粮食出现了一个极大的问题。难道现在北韩内部的压力已经逼得金正恩必须要出这么重的手吗？好，我们今天请到我来宾，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财经专家黄泽松，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媒体的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时评人李正浩。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好。
好，所以昨天晚上突然，之前只有金宇在讲，你南韩在窥视我们什么？
是
你以为我们要做阅兵吗？不关你的事。就没有想到昨天晚上他真的大阅兵。
没错。
而且这个大阅兵的规模，超乎想象，连最神秘的北极星五号都出来了。
而且他这个阅兵呢是要针对谁？针对拜登。拜登即将要上台之后，我给你呛虾，因为他直接讲得非常明白，美国是我们革命最大的障碍和最大的敌人。所以在昨天晚上六点到七点左右，北韩举行了这个大阅兵，里面你知道轰轰烈烈的展开。一开始呢，先是礼炮开响之后呢，这北韩的战斗机飞越北韩的阅兵台的上空之后，紧接着包括说坦克车部队都出来了，包括装甲车部队都出来了，包括飞弹部队都出来了。其中里面一个最受瞩目的就是北极星五号浅色飞弹出来了。那这个是号称什么？号称是北韩，号称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武器，因为它可以从潜艇里面发射，打到世界上任何的这个地方，而且它的威力非常非常强大，所以他就直接跟你说，我要跟美国你叫板。
可是北韩现在很冷，我们再讲，北韩现在的温度是-20度。等我看，金正恩，他是一个多爱漂亮的人，他的头上都要戴这么丑的帽子，
对，
就知道那里很冷。这么冷的状况下，他干嘛搞这么大阵仗呢？
而且你说错了，这个帽子不是丑，他在学一个人，那个人叫做金日成。
哦，
为什么？他直接讲非常明白哦，美国是我们革命的最大障碍和最大敌人。他现在要怎样？要挑起民主的仇恨。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北韩饥寒交迫，而且天那么冷的时候，过去一段时间我跟这个川普交往的时候，我有没有好处？我没有好处。我跟南韩交往有没有？没有好处。现在拜登搞不好对付我的时候，我这样唤醒所有民众抗美的这个意识。
所以说，金正恩他等于说过去四年黄粱一梦，本来以为说我跟川普有的谈，我可以解除这些禁运，
对，
就没有想到又回到了原点，
是
又回到了拜登过去那种民主党全面包围朝鲜的这种作为，
对，
所以我就开干了。
而且你看，昨天晚上最重要的亮点就是北极星五号。为什么北极星五号大家都会注意呢？因为事实上之前他们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试射过北极星三号。北极星三号的时候，这颗飞弹的话可以达到5000公里。那他们就说，中间我们还经过一个北极星四号的改良。昨天亮相的是北极星五号，
那更远了。
所以他没有说能多远，但是他就说呢，这个飞弹从潜艇可以从任何地方发射，我潜艇装上去之后，我可以从任何地方打到你美国美帝的这个国土上面，而且射上去之后，它可以进入大气层，在往下俯冲的时候，可以摧毁世界上的所有目标。
所以昨天晚上那场演习，
对，
是做给美国看的，
它是冲着拜登而来的。那你看为什么我说他在学金日成呢？你有没有看到最近很多时候呢，这个我们都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时间是金正恩如此频繁的出现在北韩的媒体，而且出现在全世界的媒体，
而且是民众大民众场合里面。
对，你看最近不断的出现，很多场合都看到金正恩的这个影子跟金正恩的样子，包括说像之前他们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他还去这个太阳宫去拜，就祭祀他的爷爷跟他的父亲。你看在雪地里面行走，各式各样的画面。你觉得他为什么最近动作这么多呢？
所以他是在雪地去太阳宫去祭拜他的爸爸跟爷爷。
而且他动作这么多的时候，告诉你什么？北韩的问题真的非常非常严重。
是吗？
我刚才不是讲他在学金日成？你看他昨天这个戴着苏联雪帽，这是什么？金日成以前阅兵的时候就戴这个帽子。
这金日成的帽子。
对，所以他的样子也很像金日成，对不对？ 要唤醒北韩民众什么？我们要进行苦难行军啊！
什么苦难行军？
而且那为什么要苦难行军？因为在1994年到1999年的时候，当时北韩曾经爆发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当时也是连年的这个有台风啦，然后又水患啦，然后又酷寒，跟现在完全一模一样。然后北韩当时也被禁运，所以也没有粮食，所以爆发了好几年的饥荒。听说那一段时间死了大概50万到250万，都有人这样统计，但是北韩没有确切的数字。就因为这样之后，你知道，1996年的时候，北韩那时候就发了一个新闻，就说号召全北韩的民众要学习什么？现在这么艰苦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金日成大元帅他在满洲进行革命的那种艰苦的精神，就是要吃的很少啊，然后我们要苦难，所以他们叫做苦难的行军。所以现在呢，他重新又把苦难的行军这四个字弄出来，
又来了。
对，那苦啊，宝杰问你，你要苦难行军，你是不是要有个敌人？这个敌人是谁？金正恩就跟你说，美国是我们革命最大的障碍。所以这其实是金正恩在主导一个要转移国内焦点的一个状况。
但北韩真的有这么冷这么惨吗？
宝杰，我们现在给他看这个卫星云图，你可以看在北韩这一带、西伯利亚这一带，冷空气往南的时候，整个南韩也非常冷，那你更不用讲，现在的北韩当然是非常非常冷啊。所以现在这个金正恩为什么这次要出大绝？因为他不赶快出大绝的时候，接下来这个冷空气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候，北韩人民会怎么办呢？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冷空气是从整个西伯利亚下灌而下去，下灌下去，它冷到什么程度？西伯利亚即将破除它历史的最低温的记录，而且连最不怕冷的雅库茨克人都说他可以受不了了。
对，你看西伯利亚雅兹库克，你看这个列宁的雕像已经覆盖了一层白雪，而且根据当地人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已经有十几年了没有这样，我们已经有连续一个月的时间了，都在-40度，
一个月都-40度。
对，现在的温度是-48度，他说未来还有可能会到达-48度，他们说当地人都已经觉得快要受不了了。
以前我们看到，雅库茨克的小孩子要-52度你才不用上学，
是
他们在-40几度的时候还活蹦乱跳，还在玩雪，
是
连这样的民族
对
都觉得冷了，
对他们都觉得已经快要受不了了。我们刚才宝杰讲到了，他们要-52度也才能够不上学，对，-51度还是要照样上学。可是呢，现在这些人都说，冷到连续冷一个月，我们都快要受不了了。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耐寒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吃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宝杰，那他们都吃什么？他们这些雅兹库克人，这些个地方的人，他们都直接吃冷冻食物。他们抓到鱼，或是抓到这个包括马的肉的时候，他们就直接生吃。
生吃马肉？
因为什么？因为生吃的时候，他们当地极低温嘛，极低温的时候就没有相关的这个无菌的这个状况之下，所以他们就直接吃。甚至他们喜欢吃马血肠。
什么叫马血肠？
因为我们知道马血的温度比较高，他们直接吃下去之后，他们从小吃这个肉，他们身体可以维持比较高的温度，所以即使是-40度，他们都可以耐。
懂了，金正恩放大决了。昨天晚上在天寒地冻上，我阅兵不但阅兵，我还讲美国是我们革命的最大障碍跟最大敌人，连压箱宝的武器北京555号全部都出来了。现在怎样？他跟美国没得谈了吗？现在他真的去跟拜登叫板了吗？
真的叫板，
真的叫板，
先下手为强，
先下手为强。
1月20号前，老子先干你再讲，
先干拜登一顿，
干拜登，这个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什么？
叫做狗急跳墙。
什么叫狗急跳墙？
没有，我们把这两个四个字拆开两半来讲。狗急你看到的，
狗急
跳墙怎么跳？
跳怎么跳？
他要跳墙的话，这飞弹一定要干两颗嘛，所以很快。飞弹是这个人、
是吗？
当然是这样子啊！他不只有狗急给你看，他一定要跳
墙。
跳墙要有动作啊！林北伯给你绑两下了，你就不会想他是假的嘛？
那为什么他对川普跟对拜登态度差这么多呢？
川普对他很好啊，川普让他太有面子了。川普说他有很多从来金家祖宗三代最光荣的时代，就是川普给他的。
对
啊，那这个政策。没有了，从此不在，
就跟美国没得谈了，
没得谈了。拜登的态度就是强硬。好，你看到没有？他讲得很清楚，美国是我们革命最大的障碍和最大敌人。
对，
他是跟谁讲？
跟拜登讲的。
他还有几个最重要的国家，跟中国、跟俄国、跟俄罗斯。他想要联合中俄一起来对付拜登，
难怪习近平在劳动党的这个大会里面特别写了一个贺电给他。
对，所以他是说小弟冲前面。大哥在后面，对不对？我先打前锋。问题是可能吗？这普丁多这个智慧多高？习近平也在斤斤计较，都算得不得了。真的冲到前面的时候，沙喊沙喊打。我告诉你，最后剩一个人就是金正恩在前面。后面 习近平跟普丁不会跟进的，
不会跟毛，
怎么可能跟进？为什么？联合国的制裁核武的这个协议里面，请问你，俄罗斯跟中国是什么态度？
同意的，
投赞成票嘛？那这次会不会改变？
不会，
不会改变嘛？所以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嘛？啊，林北的情感，你抢州行抢出去嘛？他不然怎么办？
是，
加我跟你讲，基辅片野
有这么惨吗？
韩国很惨嘛？好，韩国从他封关开始，从去年的年初开始把中朝边界封掉以后，整个的贸易就挂掉了嘛，他没有粮食，他没有物资进来，他各个国家完全没有生产力嘛，他完蛋了嘛。
而且我看他从六月就传出来了，北韩的粮食不够，哎，六月到现在，这只会更坏，不会更好。
现在担心的不是粮食不够，担心他内部如果真的是有新冠肺炎在扩大的话，这个国家会亡国，哎，所以这是个非常恐怖的国家。所以我认为他这一招来讲的话，他是一招哦，打三个，打遍全天下。就跟你棒雕，你知道吗？他跟你宣誓我要干的嘛，
对，
他就是跟你讲我要干的嘛。那请问你，他会不会听习近平？会不会听拜登的？会不会听普丁？不会听嘛。所以他，我认为他一定会在一月二十号，或是前后或当天，他会发射飞弹。他就是这时候就被核力拍垮嘛。
是，
我这样讲嘛，拥有核武的小国要去攻打美国的核子武器，有意义吗？
没有，
毫无意义嘛。国家那么小，一定会灭亡的嘛。但是他现在没有路可走，所以我刚刚讲的，他是狗急跳墙。关键是后面就跳墙两个字。
怎么跳？
你要主对怎么跳？他跳哪里去？他跳多高？他害死多少人？然后我跟你讲，拜登不是土包子，
是
拜登最近派了一个亚洲沙皇，哦，是奥巴马时代的谁？就是 Campbell，
是
叫 Campbell 是什么专家？你知道吧？
北韩专家，
对，日本北韩专家20年专门搞这个玩意，就是来对付这些家伙的。所以他的亚洲的顺位顺序全部改变，对中国是放在后面的哦。
对，
所以在北朝鲜半岛跟日本的利益是美国优先考虑。就要打的话，
难怪金小胖吓坏了。
他也不怕你，金小胖知道非拼不可，不拼没有饭吃嘛。这时候有一个好消息，打完武汉后，台湾比较轻松嘛。你那边去闹，他的所有的兵力武力全部会注重在金小胖身上，
是
我们会暂时得到一个很非常舒服的这个喘息的时间。
好，正好现在整个北半球刚刚讲的无一幸免，冷还没有结束吗？刚刚讲的哦。北韩现在为什么逼他做这个？因为天寒地冻，他粮食出现极大的问题，而不只是只有他。刚刚讲的日本，他的冷从来没有停歇过。
日本的雪到底有多大？这个影片可以略作一二，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影片是一个小朋友去上学的影片。这个小朋友上学的过程中，你看哦，他就一直哎，这真的是野外求生，你是上个学搞成这样。然后他爸爸就在后面拍，然后你看走两步就跌倒，走两步就跌倒，然后呢爸爸在后面有一直笑，然后一直拍。但其实我们也常说，北方长大的小孩，
如果是台北的爸爸，就把你带回家了，
搞不好会告学校，还骂那个市长，哎，怎么没有放什么寒冷假啊，什么下雪假？日本没有，说日本下雪是下得非常非常夸张。可是你看到这种天寒地冻，会发生什么状况？天寒地冻的时候，其实会很多野生动物都跑出来了，所以你看这个滑雪场多夸张啊！哎，这个东西哦，野猪哦，就是闯到人很多地方的滑雪场，然后看到怎么那么多人，吓死了。
所以说冰天雪地的时候，野猪没饭吃，
你看人还在逗他，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看他就拿着雪板，然后在后面追他，所以你看到那个野猪，哎，
不是野猪会撞他哎，
不会，野猪吓死，这野猪吓，你看野猪还滑倒。你看他滑倒，你看滑倒还爬起来继续跑，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人呢，你可以看到他运镜非常非常快，对不对？好像有开车在旁边追，不是，他是滑雪的，所以旁边有出现雪板了，然后这样照野猪。那这个东西是野猪倒霉，一个野猪遇到比较多人，所以野猪倒霉。但有遇到定狗机的时候，就有人开车开在路上的时候就遇到野猪哦，跑到大公路出来，你看哦，哎，定狗机野猪就不怕哦。直接去撞在
撞他的车，
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那个人吓死。后来新闻报道还访问他说：“哎、欸，怎么有那么多野猪？”然后呢，你看那个野猪进去，你看獠牙多可怕，多可怕。那好了，那遇到野猪比人多的时候怎么办？因为这边我们刚看画面都是星系的部分，那星系地方很多野生动物都跑出来，甚至哦有在马路上有6只野猪在那边群起游荡。 然后你看到游荡的时候，他看到人哦，就去冲撞人啊，然后甚至哦，有三个人被袭击，然后后面还受伤。可后来就分析说，到底哪来那么多野猪？其实就是因为粮食不够了嘛，你冰天雪地被冰封了，所以野猪只好呢赶快出来去觅食啊，看有没有什么食物等等的。可是日本啊，现在真的状况除了冷之后，还有一个大问题叫做疫情的问题。
疫情很严重，
日本的疫情是非常非常严重。我这样讲好。日本这个无人餐厅，你一进去就不一样。你现在看到画面上这叫做食用口罩，我们通常说戴口罩，你吃饭的时候总要掉下来吧，对不对？没有日本人发明这个，我餐厅就提供你这个口罩，你吃饭的时候前面就有一块布啊，把你遮住。遮住的时候你就小口小口，你看把食物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算有喷出一些口沫，大概都会被那个布先第一时间先遮住。然后呢，你看这个画面，大家往下看，请问你们看到这个餐厅有所谓的客人以外的人没有？全部无人化，日本现在搞成这样，他因为很担心嘛，我今天去服务生，我可能会传染等等，所以你看他点餐器哦，你就是自己按，然后你自己按的时候，你也不用去接触，它上面有一层类似保鲜膜的东西，弄完就撕掉，弄完就撕掉，然后就去点餐，
没有，还不用碰到就会，他不用碰到、欸，
不用碰到，不用碰到，不用碰到，然后你就自己拿着个单子拿，然后拿着自己单子自己就去吃，然后自己东西去吃的话，餐厅呢就有人送过来。所以这是几乎是全自动的系统，然后每一个人呢都跟一兰拉面一样，一兰拉面就是一人一格，一人一格，对不对？一兰拉面的模式现在完全弄到日本的餐厅里面，一人一格，所以现在日本真的很担心疫情，整个疫情的大爆发嘛。
另外有一个地方当然也是天寒地冻，那就是俄罗斯，而且我觉得俄罗斯真的太狂了。当我们讲在天寒地冻的时候，你车子容易打滑，你车子容易故障，我如果在车子路上抛锚了怎么办？
哎、欸，来坦克把你拉出来，
坦克
太厉害了吧！哎、欸，这是俄罗斯天寒地冻，然后这个人也傻眼，他抛锚就要叫脱掉，就没想到来一台，这个是叫做 T80 坦克，这还不是什么老古董坦克，现在是俄罗斯的主战坦克、哦，俄罗斯打战派 T80， 就你看。既然是派坦克出来来拉车子，然后你看这个人傻眼嘛。可是问题是，哎、欸，派坦克出来拉还真的有用啊，他马力大，发动力大，然后呢，他后面是铝圈，对不对？轮胎也不会打滑，比任何四驱车都来的有用啊。你看这是监视器画面是什么？是一个农场的主人哦，跟野狼单挑啊，这个真的很酷。原因是因为他的两只狗，连续两只狗都被野狼咬死了，然后后来这主人火大，自己去看门。然后自己去开门之后，发现半夜还真的是有野狼过来攻击
嘛，这么大、啊，
对，然后他就冲过去跟野狼打，他真的没害怕，然后就跟野狼决一死战。然后重点是他手上没有枪，如果拿枪决一死战，算胜之不武。他几乎哦就是拿手电筒跟野狼决斗，最后把野狼打死了。所以俄罗斯战斗民族真的是没在跟你怕的。
这样我觉得中国非常妙是，他们之前养那个东北虎养得很胖，大家觉得哎养这么胖你在虐待动物，结果他们现在很得意，哎他们到处宣传说你看。我们就是把这个东北虎养这么胖，他们才能够熬过这个寒冬。
哎、欸，这个东北虎之前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大家都笑说这根本不是东北虎，是东北胖虎吧？怎么可以老虎胖这样？看这个肚子，这肚子哪里像老虎？然后他们说这已经不是老虎，这是橘猫，因为橘猫都有肥胖基因，十个橘猫九个肥，所以他就说这一定是橘猫，根本不是老虎。过去东北哦，都被人家讲哈尔滨的东北虎陵园哦，都被人家讲说你在虐待动物，把动物搞那么肥啊等等的，就没有。现在中国大肆大宣传说我们有先见之明，我们知道啊天气会很冷，然后呢，我们把老虎养那么胖，就是为了让老虎过冬了。
他还敢讲这种话？
对，让老虎脂肪可以过冬。然后呢，很多网友就说不是吧，你这样开玩笑吧，老虎不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其实他们中国啊养老虎的时候也是啊，他也不会真的这样搞。因为每次哦，快要到春天的时候，他们就会帮老虎开启所谓健身模式。哦，什么叫健身模式？你看哦，他会派吉普车，然后呢丢那个活的鸭跟鸡，然后丢的时候老虎就要去追逐啊。他知道吉普车会丢食物下来啊，所以他们就追吉普车，追吉普车就是跑步啊。然后鸭跟鸡掉下来之后，他们开始狩猎，狩猎到鸭跟鸡的时候，他们互相去抢那个鸭跟鸡。
好，慧珍
是。
刚才讲到的，中国现在的疫情似乎有大爆发的一个味道。哎，本来说都控制住了，然后我们看到从大连。从黑龙江，现在从整个河北，从整个石家庄，就没有想到现在这个石家庄，它居然盖一个3000人的火神山了。
是因为们连续两天，现在新增的确诊案例都突破100例，尤其是以昨天来讲，144例，其中本土案例高达135例，135案例里面竟然就有90例全部都来自河北，所以说现在他们已经决定在河北的这个镇定县哦，划地大概1.5万坪哦，开始马上人家日以继夜的开始在盖方舱医院，那据说要盖3000床哦，那。 那你知道他们其实动作非常非常迅速，他们才不过12小时时间，就已经把大概1300多床的相关的设备全部都已经运抵到了。他们现在说，3天之内就可以把3000床的设备全部都运抵到，而且呢，不分昼夜啊、日以继夜的不断投入人力。那你看这个大妈是怎么样？他就说什么，他骂这个谁，他骂这个管理员，他说我就是要出去，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然后你看他骂累了坐下来，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椅子竟然是坏掉的，他大骂你知道吗？他那时候一直要闯这个出去，他就骂累了还自己要拿椅子坐，就没想到摔了个四脚朝天，然后拍那视频的就笑翻了，就说你看你活该，天治你。
结果这个大妈被五花大绑搬走，
是就完全就被搬走，因为他们认为说现在已经整个地方全部都下令。你看这个老先生什么，他手上拿一个砖头，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开始跟他进行核酸检测，他不愿意，就拿砖头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结果被4-5个人全部，你看他拿那么长的
塞鼻，
对，那么长的那一根要去弄他鼻子，你知道吗？我看我也都腿软。就那个他就不要给他检测，所以整个这样子打得你死我活，但最后还是寡不敌众，还是被强硬在下面。他们现在河北所下令就是有4必哦，逢车必检查，逢人必测温啊，还有必和那个检测他的身份以及验他的健康嘛。那现在整个中国真的是很担心，因为主要是河北这边离北京又近，所以他们很担心说如果再这样扩散出去的话，北京将下一个，所以现在主要的聚集点都是在石家庄跟邢台这个附近哦。那另外就是让人家觉得更可，你看他们全部都在拦阻，所有的包括海陆空所有的交通全部都停下来，过京不停，完全不可以。而且呢，他们现在就更可怕一件事情是，现在天津竟然有3款雪糕验出新冠病毒，而且你会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你知道吗？这3款雪糕里面总共大概已经生产了在七八千份里面已经卖出去有2000多份，所以他们现在就担心说会不会这2000多份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个疫情新的爆发出现。那我们知道农历春节要来了，所以现在所有中国都在防范一件事情，防范什么事情呢？就是尽量避免这个人类史上那个最大的一个春运的情况。所以他们倡导什么？他们倡导在地过年，然后有非常多的标语又开始出现要跟你倡导在地过年，包括什么标语？跟你讲说，回家是冒险，钱包还会扁，过年留公司，亲情不会减，又开始那些顺口溜又全部都出来了。还有呢，跟你讲什么？你回家过年会是否被逼婚？是否被相亲？合一解脱，唯有留守，你知道吗？还有什么呢？还有没有攀比？没有纠结，唯有留守，逃过此劫。所以现在各种的那一种标语都出来，那出来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留在当地过年，甚至已经有29个省市哦。他们都开始撒钱来留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农民工，他们本来都要回去春运回去嘛，他现在就变成是政府发钱给你，发给你300块、500块人民币，
不要回家了，
叫你不要回家。而且更有厉害的企业呢，像厦门就有一个生物科技公司，他说我们决定撒出1.35亿，干嘛呢？给我们所有的员工每个人5000块钱。响应政府政策，就在公司里面过年，完全就是不让他回去。
但中国现在这个疫情有一个恐怖的是，本来以为说，哎，他们现在有自己的疫苗，有自己的疫苗可以施打，这个疫情就可以控制下来。
是，
但他们有个诡异的是，他们最早这个国药集团的这个董事长，还有这个负责人，哎，
是
一个一个的被拉下马来。
对，
你如果现在要上市，那是大功一件。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主要负责人反而全部都是落进，哎，全部都下马，代表？这个疫苗有问题吗？
对，而且让人家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这国药的疫苗现在已经包括什么印尼啊、巴西都已经在用了，都已经在施打了。结果竟然在12月下旬的时候，这两个最重要的公司的相关的负责人，包括他们董事长李志明，还有另外一位董事李辉，全部都下台，而且是莫名其妙，那个就是就已经下台了。那人家想说，到底下台是为什么呢？其实他们的原因说是因为个人因素。那你相信真的会因为一个个人因素就有办法去解释吗？没有办法。可是问题是在于他也不跟你解释。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这些药现在都已经在不断的其他包括印尼像跟南美这些国家都已经在进行施打当中。那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因为他们现在有效性据说只有50几%，可是50几%也是符合 WHO 的相关规则，所以到底这些人为什么下台，其实还不知道真正的理由。
好，瑞德， 这有一个非常夸张的新闻，就在中南美洲，在什么？有一个毒枭本来养了四匹河马，我们台湾这两天最近不是因为绿鬣蜥弃养，搞得人仰马翻吗？鸡飞狗跳，就没想到他弃养的是河马，他弃养河马了以后，四只变成80多只，然后这80多只。整个中南美洲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没错。那么因为这个毒枭啊，埃斯科巴他的这个行为很可能造成中南美洲呢生态上的莫大浩劫啊。为什么？因为呢他很有钱，他曾经名列全世界呢第七大有钱人啊。所以呢有钱人要怎么样，他就在巴哥伦比亚，因为他贩毒是毒枭嘛，
在哥伦比亚，
就是自己本身在哥伦比亚呢，然后呢弄一个很大的庄园啊。这个庄园里面有赛车场啦，有很多的东西啦，紧接而来就盖一个动物园。所以呢他从非洲运来什么狮子啦，然后包括狮子啊，包括长颈鹿啦啊，包括这个等于说啊，斑马都运来了以后，他还从那么美国的相关加州动物园呢买来了2公2母4只河马，而且河马看起来就很大嘛，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养好，重点来了。他养了以后，依照他的这个身价，他当然养得起啊，啊一大堆人来这个等于说啊，那个饲养的或者管理的这些动物啊，有一天。警匪枪战，人家来抓他了，把他给毙了，你知道
吗？把他宰了，
把他给宰了，宰了以后，哥伦比亚政府二话不说，他所有的这个庄园、财产等等，没收国有，把他没收了，没收有的又包括这个庄园哦。所以呢，刚刚讲的不是从非洲运来的狮子、长颈鹿、斑马这些嘛，全部给动物园，好啊。那还有刚刚说的2公2母的这个四只河马嘛？那因为河马太大，人家动物园不要收，
动物园不收，
对，不收又怎么办？啊，就放到庄园里面啊。庄园里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人在那边管理，为什么？因为哥伦比亚的政府呢，把他的这个庄园把它改成一个狩猎公园，你知道吗？啊，就让人家可以来看啊，干什么？哎，一年还有50000多人来这个地方参观嘞。本来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参观的地方也就好了，各位，没想到这个河马。他演出逃亡记，你知道吗？他那个河马呢，2公2母，对不对？然后呢，两个在一起配对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生孩子。他已经从4只变8只，8只十几只，20几只这样。其中2009年有这个等于说3只河马呢绕跑，他跑逃出了这个庄园，逃出去了以后呢，结果用压的就压死了7头牛，你知道吗？把7头牛附近还有一些农庄嘛，他就不用。但用身体压，因为他很胖嘛，然后就用身体，但是压就压死了7头牛。那人家的农场的那个主人马上来，马上报案啊，来了以后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哦？把那个3头这个河马给打死了，那时候还拍照。各位不要以为那个河马好像慢吞吞的，它非常的快。你看它当它牙齿的时候，那个獠牙有没有？很可怕的。然后它追狮子，它还可以吃掉狮子。你要不要小看它？
看那只豹都被它抓到了。
它不是真的要吃狮子，而是把它咬下去，让它死掉。哦，你知道吗？包括狮子，哎，鳄鱼够凶悍的吧？鳄鱼它一样把那个河马把那个鳄鱼咬下去以后，因为它的咬力太过，它那个鳄啊，那个下颚啊，太过咬力太惊人了。呵啊，重点来啊，那么。当时不是把这个3头河马给开枪打死，对不对？结果还拍照，天哪！保护动物协会跟附近小镇还有很多全部集体来抗议，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抗议说，这个河马其实那么可爱，是他们镇的吉祥物，你怎么可以把吉祥物给杀了呢？然后呢，还因为这样告上法院。那为什么？为什么要告上法院？因为他们已经变80几只了，宝杰就在我们谈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已经到100多只了，
100多只，
连他们在首都附近的郊区也开始出现了，因为他不能逃，为什么他会变成100多只？因为100多只的原因是因为，那么哥伦比亚的法官裁定。军方不可以射杀这个河马，你知道吗？结果他就不断的繁衍，不断的繁衍，然后到处跑，到处跑。现在重点来了，那么到后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又不能杀，又不能怎么样，他们就想了个办法，我就把公的河马给阉割了，总可以了吧，对不对？结果负责去执行的人差点没死掉。
啊，真的吗？
因为公河马看到只要你靠接近的话，他可能闻得出来你要让我变太监，所以我就先宰了你。结果呢，他们就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啊，所以最后这河马呢，跑的跑，逃的逃，最后很多都逃出这个庄园了，就搞得整个哥伦比亚很多的湖泊、很多的沼泽，现在都是这些河马，而且他们没有天敌啊。
灵活小白定，关键不卡，一定搞定！超牛优惠第二件8折，再加码现金折扣。最高折1000，详情请搜永德生技。
赵
是，
现在车用晶片真的缺到，连日本的速八路都说， 我要停产了，因为我没有车用晶片。现在日本媒体都受不了了，日本媒体都喊话说，哎，他们希望什么？台积电今年五月赶快大量生产车用晶片，不然现在全世界的车市都完，都不知道怎么生产了。
接下来几个月呢，缺车的状况或者是车子涨价的状况应该会发生。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讲到，包括福斯啦，或者说日本的丰田、本田都停产之后呢，部分停产之后，现在连什么，连速霸路，速霸路它现在停产是什么？包括它在美国，还有在中，还有在日本的厂呢，开始停工，而且特别是它在群马已经开始停工两天。那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车用晶片不足的这个状况。啊、那甚至呢，日本还喊话，就是说希望台湾方面能够加快对于这个晶片的这个供给啊，
希望台湾加快，
甚至昨天
我已经满载了，
对，甚至昨天的这个台积电的董事董执行长那个魏哲家，他就说没有错，我们已经注意到车用晶片缺货的这个状况，我们会跟客户加快速度的这个量产。但是问题是，现在没有人能够保证说到底他能够什么时候能够正常的供货。但是根据业界的预估来说的话，车子要能够正常完全都停工到百分之完全复工到百分之百，大概是今年可能要到夏天以后的这个事情了。
夏天以后，
所以到了一个晶片呢，造成全世界的车厂呢，几乎是完全哀鸿遍野的一个状况。
好，但是也可以看出来说，现在我们已经不但是只有3C高端的产品，现在连车用晶片都要跟台湾的半导体有关系了。
没错，
但台湾真正大爆发的，我们其实最关注的，除了一个特斯拉，当然第一个就是 Apple Car。
对，
这两天有很多的报道，我们来讲，原来库克，也就是苹果。他们有一个神秘的小组，有1500个人，而且他就在苹果的园区里面，一个毫不起眼的大楼。这个大楼没有任何的名声，甚至外面有非常严格的管制。现在透露的消息非常清楚，是原来他们在电池上，
对，
他们在整个玻璃的专利上，已经可以比特斯拉还厉害了。
没错，是让我们全台湾民众或者很多股民都在期待这个 Apple Car 能够上市。为什么 Apple Car 能够上市会对全世界带来一个影响呢？我觉得我们都知道，贾伯斯他的 iPhone 改变了全世界，对不对？库克大家都一直说他创造力不足，库克啊，他要证明说我不是大家讲的这样子，所以他布局了很久很久的 Apple Car 准备要上市。库克认为说，对，库克认为说，我这个 Apple Car 出来之后，我可以颠覆大家对我说啊，我创造力不足这样一个状况。那这个为什么要布局很久？他从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启动所谓的泰坦计划。那泰坦计划里面来说的话，大概约莫有，因为我们知道苹果有14万的员工，对不对？他大概有5000人能够加入这个系统，而且5000人里面大概只有1200个人是核心中的核心。那刚才宝杰讲到，他们所开发的地方呢，是在这个Apple 的总部里面毫不起眼的大楼，没有人都知道说这一栋毫不起眼、没有外观、没有什么名称的，居然就是他们的总部。那到底他研发了什么东西呢？他经过7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来说，为什么大家会曝光？主要原因是有两个东西让他曝光。第一个，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就提交给美国政府一个报告，就说我们要这个测试这个自驾车的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自驾车目前在美国，大家你可能已经在路上有看到 Apple 的这个自驾系统，但是你不知道那是 Apple 的车，因为什么？因为他需要这个收集数据，所以他跟美国要求说，欸，我要搭载有我的自驾系统呢，我要在美国测试，那这要经过美国官方的批准，
对，
要
公路单位批
准。对，所以他2017年就已经提交这个，所以现在他已经大概约莫有50-60台 Apple 的这个自驾系统在美国的路上在测试了。那另外第二个是什么？
而且我们看到的资料是，他每一台车哦，现在有80多台车了。
对，
现在每一台车每天都跑上100公里。
对，所以他开始在快速累积他的相关的这个数据。那除了这个之外，他还因为最近有2个中国的这个民众被起诉，为什么？一个就是陈继忠，他是去这个苹果的总部去那边拍照之后，累积了200多个这个档案之后被美国抓到。另外一个是什么？是苹果以前的前员工，他窃取了文件之后准备要跳槽到小鹏汽车的时候，被美国抓到了。所以一共有3个事件让人家证明说苹果的这个车子真的要出来。好，那到底苹果车子出来之后有什么样改变大家的这个地方呢？
它到底改变了什么？
而且最重要重点是，苹果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出来之后会让大家惊艳。最重要就是电池系统。而且那电池系统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事实上如果你去看这个特斯拉这个的电池，
它最厉害就电池啊。
对，特斯拉电池是用什么？用我们一般笔电的那个锂电池，不是长条形的吗？它是说它把很多长条形的集中起来变成一个模 组，一个模组化，一个模组化。所以你去看特斯拉电池，它是一块一块的这样子。那一块一块的过程里面来说，因为我要模组把它封装起来，所以外面会有一个铁壳把这个电池包起来。然后因为铁壳一个铁壳一个铁壳之后，我中间还要有所谓的电池管理，所以这样会增加整个的成本。那听说了，苹果是用所谓单晶片的单电池，单电池就是说我不需要这些，我把这些所有的，我们过去不是一块一块这样，我把所有全部都排列在一起。那排列在一起的时候呢，它这个当然就不能够用锂电池的这个东西，因为锂电池的锂里面来说的话，它的这个活性非常的大。虽然就是说什么，我们用所谓磷酸锂铁电池，它的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活性是比较低。可是问题是什么？大家就说你用磷酸锂，现在人家也用磷酸锂铁电池啊，它的电能转换率很差啊。你用这样的话，会不会没办法做？他就说我们的技术可以突破。所以现在，
导播员，刚讲你如果是特斯拉的话，它是一个板子，当时嘛一块一块一块的。
是。
现在传出来说，现在整个苹果，我要把整个整合在一起。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苹果可能未来的这个状况里面来说的话，它可以有不一样的电池的这个技术。当然，这要等到苹果正式发表之后。再来就是什么？它有非常多特别的设计。宝姐，你知道吗？我们过去看到一个车子车灯啊，未来的车灯啊，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形状会出现，因为它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它埋上了这个光纤，还有埋上了这个会发亮的灯。它里面可以未来我的心情怎么样，我就可以展现不同的车灯的方式。
真的吗？
甚至他说
跟我心情不一样。
对，甚至他说我们的外壳呢，也可以有不同的这个灯，不同的造型都会出现，所以他们的技术真的值得大家的想象。另外一个是什么？他就说未来我们的悬吊系统呢，是完全的这个自动的这个悬吊，等于是为现在在高级轿跑车里面才有的主悬吊系统，未来都会加在这个苹果这里面。另外一个就是里面他就说，因为苹果他把这台车定义什么？它是一个移动的装置，所以它未来里面的车子里面呢，它不是固定的东西，它下面会有非常多的轨道。非常多轨道是什么？它有几个模式。第一个，开会模式。哦，所以它可以把它调整到成这个椅子会调整成开会模式，
面对面的开会模式。
第二个是说电影模式，我就可以把它弄成在看一看电影。所以它在里面，它的提交的专利里面有非常多里面的不一样的布局的这个空间。所以大家觉得哇，那你这个真的是太棒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什么？因为未来它要把你的这个手机呢，跟你的这个 iPhone 完全，你的手机呢 ，iPhone 的系统呢，跟你的这个车子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说，我可能在这个手机里面，我就查说我要去什么地方，我上车之后，车子就会抓到你这个系统。哎，刘宝杰，原来你要去哪里哪里，他就直接把你带到哪里，你连讲话都不用讲话，他就直接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说我只要带我的手机上了这个车子，这个车就知道我是谁，然后而且我里面输入以及输入我要去哪里，
对，
他就会带我走了。
对，那你更不用讲了，他的座椅呢可以自动的调整，你未来是谁上来？你只要带着你的手机上来之后，他就知道说，哎，你这个是谁？甚至你看他的这个任何的这个所有，我们可以看到任何的窗户全部都是荧幕，任何的这个椅子、椅背啊什么什么，全部都是荧幕。它可以可触，它埋了一个叫做这个屏下触控的这个荧幕在这里面。你任何触控到东西，它都是任何的荧幕。所以大家说，哇，这个真的是太棒！而且它最厉害的是什么？它在荧幕上面会显示你目前车子的所有的 data， 甚至别人车子的 data， 还有资料互享，比如别人的车子距离我多远，哪里？它已经有非常多的东西在这里面，所以我们才说嘛，未来可能即将上市的，为什么这个伊隆马斯克非常的忌惮苹果？因为他知道苹果是唯一能够有在创新或者在各方面能够赢过特斯拉的一家公司。
我们知道之前苹果还去投资了滴滴打车，想哎、欸，你去投资滴滴干什么？
是
原来他这个车子很妙哦，他这个车子就会直接运算你的距离，按照路况，他怎么样？他已经完全是继承收费的想法了。
对，事实上，他除了他自己，他说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导航系统里面来说的话，会因应你不同的这个状况，包括说你可能要走得快的、走得慢的，或者说你要怎样的，他有不同的这个计算方式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他可以，如果你真的假设是你真的没有用车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弄成是滴滴打车这样子，
继承车，
继承车的方式，因为他会直接去计算。所以我们在讲，哎、欸，原来苹果用很多这种消费电子的想法去想车子，那其实他的出发点跟伊隆马斯克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苹果有做更多消费电子的经验，所以它的产品势必会比伊隆马斯克更加惊艳。
不是，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想象的电动车，可是刚刚讲电动车都是以中国为最大的市场，所以你看到的库克，你看到伊隆马斯克都向中国讨好，但现在还有一家公司星巴克，也就是中国现在两手策略，一手是它也要以商逼政，
对，
要比如说逼着美国的商人透过中国的市场要求你要美国低头，要美国放松跟我中国谈判，但另外一方面是他对澳洲更凶狠了。
是，我们知道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他们官方媒体披露出来是什么呢？1月6号，习近平回信， 回信谁？回信星巴克的一个大老板哦，他说什么呢？舒兹，他回信他什么？他意思说，期盼你这个舒兹呢，可以在美洲贸易大战当中呢，扮演一个推展一个美中的一个贸易的一个角色，而且他给予相关承诺。他什么承诺呢？他说呢，我们绝对就是会确保这些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宽广的一个空间。哎，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帮我去效劳，帮我去把这些障碍排除的话，我承诺你会给你一个更宽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你说为什么要去特别回信给这个舒兹？原来舒兹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先写信给习近平，他写信给习近平说什么呢？说第一个，对于习近平他们可以把这个中国达到一个全面小康脱贫这个目标觉得非常敬佩。第二个，他说呢，他对于中国呢那个长远的一个历史跟文化呢感到非常的一个就很敬仰，所以呢他特别写这个信来恭贺习近平达到一个他自己口中的全面脱贫的一个目标。我的天哪，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他回信，我还不知道原来这个舒兹这么PLP， 你知道吗？我们都知道那个全面脱贫都是假的骗人的，结果没有，人家很当真，而且人家还写信恭贺他，而且表达敬佩之意。
而且不是只有舒兹，连伊隆马斯克都说中国脱贫是值得肯定的。
是，所以你就
因为你脱贫就有钱赚了。
是，所以你就知道，而且为什么伊隆马斯克要一下子把他的电动车调降那么多，打七折？因为当你越全部人都开始脱贫之后，我车就会卖的越来越好，所以你就知道，中国丢出这块市场的大肥肉，真的是各方都会为了这块肥肉开始那个不要做卑躬屈膝啦，但起码就是头会低低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会回过头来把他们的一些力量施压给他们自己美国。
是，
然后另外最有趣的例子就是澳洲，
澳洲也就是刚刚讲的中国现在非常明显的两手策略，透过美国的商人，我希望说减缓两边的冲突，能够开阔两边的一个谈判。但另外一方面，澳洲没得谈了，所以现在杀得更凶了。
是，澳洲我们知道之前我们还传出说总共在那个中国的外海有73艘的一个澳洲运煤船哦，在那边徘徊，希望可以获得中国的许可，让他们可以卸货。结果后来在12月初的时候，中国硬起来直接说什么，我就算全部都跳电，我也不要你澳洲的每一台运煤船给我靠岸。所以这73艘的运煤船现在确定是上岸无误，所以现在就变成全澳这些这个船就要运回去，刚刚不是运回去，是运到其他的国家，他们变成要贱价出售这所有的澳洲。
中国现在你确定不收了？
确定不收了。那你知道他们中国其实说起来他们狠也是非常狠。
我说我宁可我自己的钢价上涨，我宁可我老百姓没有煤可以烧，我宁可我自己天寒地冻，我都不买你的煤了。
而且我跟你讲，它不是只有天寒地冻没有煤炭可以烧，没有煤炭可以发电而已，它现在变成连水都没有，你知道吗？
水
都没有，因为他们有一些地方是需要一些就是发电的方式，然后把那个水给弄上去。然后本来中国在冬天的时候就缺水，再加上现在电力缺，所以它因为跳电导致那些很多地方现在都是缺水的情况，那它让中国自己人没水没电，它还是不愿意。
难怪现在说中国的水票又出来了。
对啊，现在中国水票，我跟你讲，我还本来以为是骗人，就竟然是真的，你知道，包括温州，包括深圳这边，全部都出现说他们现在的相关水票都出来，你必须要靠着这个水票才有办法领水，你知道吗？
好，是哦。再一个消息出来说，马云现在竟然人在杭州，你之前就提到是马云现在很难离开，是因为这些中国的首富早就在中国的监控名单之中了。
对，这其实是根据这个郭文贵他的爆料，他的爆料是什么呢？当然他就说马云前两天跟日本的这个朋友见面，他就告诉日本朋友，就说我很后悔，我天真没有听了郭文贵的话，我应该及早离开这个地方，不要等这个蚂蚁金服上市，然后在美国和他们制止中国的作战的时候，在他们消灭我之前，我必须跟他们掰扯，现在后悔了。当然这是郭文贵的说法，他说是这样子，所以有人，那包括说像很多这个中国大陆内部的媒体就说马云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下场可能比邓小平的前女婿吴晓辉更惨。当然他人到底是在国内跟国外的话，大家都在猜测，那这是郭文贵他自己的这个说法。不过目前来说，我们必须讲啊，中国大陆在监控这些富豪的时候，其实他们监控的是相当的这个准确跟相当的这个精准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像王健林当初呢，他在这个明天系的这个肖建华被抓之后呢，他大概就觉得说，哎，我可能会被抓的时候，其实他在2017年的时候，他当初他曾经呢准备要带着全家人 带着他这个坐着他的私人飞机呢，准备要起飞，要飞往英国。但是呢，他在
王健林也曾经想跑掉，
但是他在天津机场呢被人家拦阻，被拦阻下来就被扣留，扣留被获释之后，后来他再也就很少，就几乎是没办法出境了。那为什么没办法出境呢？听说他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命令呢，是由谁下的命令？是由习近平直接下的命令，就是说把他关起来，我把他这个控管起来。为什么把他控管起来？因为王健林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他有太多人家他都质疑说，王健林可能是那些所谓的中国富豪把钱洗到海外的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你说，从王健林的例子可以看，这些人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共中央的监视之下，
尤其是马云，像马云一定是被中共严密的看管。那好，那么讲，事实上为什么他会触动到整个中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想法？我们讲他有一点太过于嚣张。为什么太过嚣张？宝杰，那事实上他被。这个今年的这个九月的时候呢，去年的九月的时候，他在这个淘宝的 K 歌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他跟天后王菲两个对唱，那当时就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说哇，你这个马云真的太好了。那他还唱了刻意选了一首歌叫做《如果云知道》，那《云知道》里面他改名字，还把这个没他的歌词还改成淘宝，也就是说他为他在做这些广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他有很掌握很多媒体。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曾经把中国大陆的官方都说：“你掌握那么多媒体来说，不允许你的有媒体的垄断，因为资本然后垄断整个媒体的这个状况。”甚至马云还说什么？他说他跟北京的关系是很亲切的，但是不是亲密。他曾经跟记者说，与政府最佳的关系是爱上他们，但是不要嫁给他们。所以他过去的很多说法，其实都已经触动到中南海的敏感神经。所以我就觉得说，无论他人是在中国或是在国外，我觉得他下场真的不会太好。
这样，我们昨天讲了，有日本的媒体采访团到去看了普丁，普丁就把以前日本人送他的秋田犬带出来，没有想到那个秋田犬很凶，一直汪汪叫，把那个日本人给吓坏了，是日本狗，看到日本人叫，结果普丁在旁边一摸就安抚了，还给他东西吃。可是这只是故事的上半段，当时普丁也送他狗的日本知识，送什么？送他猫。送他这个西伯利亚猫，我觉得更妙的是，后来这个猫日本是惨了，为什么？他把它当祖宗来伺候，怎么当祖宗伺候？他不敢让它有任何损伤，从早到晚吃喝拉撒睡都亲自伺候。
这个画面我看到真的是觉得很好笑，非常有趣。这个秋田的知事自从送到普丁的猫的时候，他升官了，从秋田知事升官为铲屎官。什么叫铲屎官？养猫都知道这叫铲屎官，因为猫都会在猫砂里面上厕所，然后你要固定去铲屎。结果呢，这猫啊，这个秋田知事真的把这猫当老祖宗一样。你看到他出访的时候都带着猫，
出访
到处都带着猫，然后动不动就跟猫合照。这是普丁送的猫，这代表日本跟俄罗斯的友谊。
我以前听说当皇帝送你东西不能养死他，是真的
不能养死。如果有一天俄罗斯跟日本怎么样，这只猫叫护身符啊，对不对？
这猫好漂亮啊。
然后呢，普丁我认为他送这个猫叫做西伯利亚猫，当然了，品种是非常非常稀有，可是这猫一定是千挑万选，因为大概十只猫有九只猫是根本不给人抱的，他给你抱是看他心情，你要抱他，你要摸两下他就跑走。他今天心情好才来，可是你看今天他是见过大场面的，记者那么多，这么多人，猫没有跑走，猫给他抱，所以这只猫要
嘛，这个只是不管去哪里都带着这个猫。
是，所以这是两种可能。第一个，普丁已经挑过，挑了那种见的大气的猫，他已经知道这猫不怕人。第二件事，这个日本秋田知事绝对，你看他一抱就抱屁股，然后呢长期跟这猫培养感情，否则猫已经挣扎了，猫绝对，而且猫没有管你是不是主人，他绝对不安全的时候，爪就往脸上抓。所以说，其实这个普丁送出来，真的蛮有趣的，两边的互动非常非常有趣。而且普丁是个特爱狗人士，我们一直讲说普丁很爱狗，有什么爱狗的方式？刚看到那秋田，你可能觉得说他这个秋田犬只是普丁要耍威风，你看他摸好像真的摸狗，没有很爱他，没有，普丁是真的很爱他。从2000年的时候，俄罗斯国防部部长先送普丁一个拉布拉多，黑色拉布拉多，非常非常大只。普丁呢，就一直养他，一直养他，连续养了14年，养到2014年，中间就是连梅克啊，他去见梅克都带着他。然后呢，接着呢，2011年保加利亚总统又送他一个牧羊犬， 2012年就我们刚看到这个那个日本送他秋田犬，2018年土库曼的总统送他一只犬，哎，就这个土库曼的狗送他这个狗，然后呢，到2019年他去塞尔维亚又送他狗，所以现在普丁旁边是，你看这个土库曼拿他脖子，普丁有多生气？你看马上站起来，一把抓过去，以为他在抓他的女儿，然后捧着屁股，所以普丁呢，像这种小动作都知道，普丁是真的爱狗，不是假的爱狗。当年哦，秋田知事送给普丁的秋田犬，
那么凶的秋田就是他小时候
很可爱，非常非常可爱，而且秋田犬是日本原生的犬。非常非常可爱，
送普丁的，
对，可是没想到普丁养两年后，哎，大只成这样，大只成你到普丁的腰间，你看真的养两年后就长那么大只了。然后你看他叫声洪亮到，因为你知道这是俄罗斯传统的那个房子，所以那个回音很大声嘛，所以你听到叫声多洪亮，整个屋顶啊都在回荡他那个叫声。然后日本记者连动都不敢动，就呢普丁一摸，马上坐下，还会叫他 sit down， 然后叫他坐下来吃东西、握手等等，就表示普丁真的有跟他培养感情。
关键时刻，现在中印双方的军队正在边界对峙的，连两边的坦克都在布阵当中，两边的布阵都在对方战火的射程范围内。甚至我们看到两边都说，我已经面对好这场战争，我要打赢这场战争。中国还公出了一个请战书，这是一个当地的部队一个士兵他所说的，他说我参军入伍，时刻等待这一天，他要用他的身体站成祖国的界碑，随时准备抵挡跟碾压来犯的敌人。哇，讲得雄壮威武，但没有想到现在传出来的最新消息是，中国方面有10000多个士兵开始撤退了。为什么要撤退？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真的天寒地冻，这个地方太冷了，冷到中国的士兵受不了，必须要先离开再说。如果你打不赢天气，又怎么能够打赢这一场战争呢？好，在这一段里面有两位来宾加入我们讨论。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方仁俊，仁俊你好。
大家好。
好，待会儿呢，财经专家张增威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所以石头，之前我们看到，哇，中国的军人雄赳赳、气昂昂，在这个边界蓄守着，在这个边界蓄守着，面对来犯的印度的敌人，说，哎，我要面对这场战争，我要打赢这场战争，连请战书都出来了。但没有想到，现在媒体去报道，有10000多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
竟然落跑了。
而且再怎么激昂的这个气氛，再怎么样的这个国仇家恨，问题是遇到天气冷的时候，先躲一躲吧。所以那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还大内宣就说了什么？我们在这个戍守在5592公尺上面的士兵贴出了这个请战书，说要主动迎战这个印度的这个军人啊。甚至后来还把解放军还爆出说，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狙击手已经开始接收到命令哦，一旦印度的军人进到我们的境内的时候，随时准备可以开枪。哇，言下之意是说，只要印度的军队赶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战胜，而且我们势必会碾压他们。哇，
这不是雄壮威武、气势高昂吗？
结果现在呢，现在因为天气太冷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全部都下来，有10000多名都下来了。宝杰，你看，这他还直接就央视在今年1月3号的新闻里面，他还直接说，你看5592公尺这个地方是什么？只有一个界碑。他说这是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个这个站岗的这个所在地。他还直接讲出这个南洋医专的某个学生，他都还名字都说出来了。他还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他说我要当，因为我要当成是祖国的界碑。那甚至后来又传出了一个请战书。这个请战书是什么？这个军人，他入伍之后他已经当兵当了2年哦。他说他自己请战在这海拔最高的这个地方，而且他说我要用我的身体站成祖国的界碑，随时随地阻挡和碾压来犯之敌啊！他讲哇，好，那而且他还说，如果有一天真的来临，我能够血染沙场，
血染沙场，
战友们将我的热血洒在国境线上面，而且把我的这个请战书寄回到家乡去。那他同时还说什么？谁不想拥抱儿女？谁不想跟家人团聚？但谁又来守护这面国旗呢？为了祖国安宁，我已经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我的名字无人知晓，我的功勋祖国不会忘记。原谅我爸妈儿子在雪山上面向你们庄严的这个敬礼啊！
好，那可是讲的这么雄壮威武，而且不断的释放说，中国的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
已经在边界巡防，已经做好战争的准备。
对，
真的跑掉了吗？
好，那除了那个请战书之外，后来央视又曝光一个照片，你看这个照片是什么？这照片就是解放军啊，解放军的相关人士，你看他们都已经 狙击枪都弄好了，然后这个相关的防线都弄得非常清楚啊。他可以说，哎，如果这个路上面公路上面有印度的军人来犯的时候，我们随时准备开枪，而且他就说。我们已经获准，我们已经授权给当地的军官，真的看到印度军人的时候就直接开枪。他哎，都讲的这样子哦。
你说开枪的命令都已经下了，哦、以前中印双方都讲了，你可以拳脚冲突，你连可以用棍棒齐下，可是你不可以开枪。
对。
开枪都可以用了，
对，也就是说，哎、欸，讲到说，我们一定在这个战役里面一定会赢，而且随时准备开战。但是时间，因为现在的班公错误已经来到了零下三四十度，太冷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了，宝姐
说这里零下三四十度，
对，他们就只好先撤兵了。先撤兵，约莫再有一万多人的话，从这个高山上面，因为太冷，5500多公尺往下撤。可是呢，这个时间呢，宝姐。中国的军人撤了之后，印度的军人并没有撤啊，
印度没撤，
他们还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就知道，
印度不怕冷吗？
对，所以人家就说，哇，这样子一比的话，好像中国大陆的民众没、哎、中国大陆军人没办法战赢这个所谓天冷的这个状况。
好，我们现在看就是，你看了看的班公错误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这是12月20号的时候，去年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结冰，
对，
现在1月4号，
对，
已经全部都结冰了，
而且这是。前一阵子或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班公错误是蓝色的这个湖水，现在已经完全变成是结冰，而且那个结冰不是表面上的一层结冰哦，就有点像我们说啊、这个汉城、这个所谓首尔那样的这个浅冰，不是哦，它是类似我们讲到北韩那种厚厚的冰哦，现在整个已经完全结成冰，你就知道上面到底天气有多冷的一个状况。然后整个班公错误，这个从这个印度的这个冈萨里面拍出来的。外面是在下大雪啊！
现在这是办公错误。
那你看他们印度的这个冈萨里面就这样没有任何的防备，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啊。那要是现在整个他们就说了，中印边界大概有392公里的所有的道路，现在已经完全都没有办法这个动了，已经完全都白茫茫的一片，
已经大雪封山了。
他们现在都要出中国大陆那边的都出动武警，都弄这个铲雪车去把它铲雪，而且最深的这个已经高达50公分之多。那你就知道当地的雪到底有多样状况。那之前前一阵子释出的画面是这样，你看解放军在这个雪中这个巡回，你看他这个雪积了多深，已经到腰部了。他们在这个边界这个地方巡视，
所以这是中印的边界，
对，
铁丝网的旁边，
是
整个雪。半个人高，
对，因为他们要防范说，哎，印度可能在这个地方有什么蠢动，他们要这样。你看，连马要行走都很困难，这样一堆人。那你看，甚至他们之前在整个解放军行军的时候，都有看到那种半身已经被埋在雪里面的这个状况。你就说到当地现在的天气恶劣到什么程度，恶劣到你无法想象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现在在中印边界在这边巡防是这个模样，
对，相当相当。
难怪很多人受不了，我其实我也受不 了。
对，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整个每天都几乎是泡在雪里面，你只要一走出去的话，大概半个人就埋在雪里面。你看，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看你的所有的装备马上就会结成一层冰。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么冷的天气，你说那些湖南啊或者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受得了吗？
对哈、哦，
他们那些
他这些解放军的人都不是当地人的，
对，
都是从什么福建、湖南、江西派过去的。
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请战书，那个就是湖南，来自湖南的啊，来自湖南的相关人士，所以他们根本受不了，所以他们现在天气冷到这个一个状况，甚至宝姐，我们不要说什么，我们在以办公处在稍微南边，再稍微山下一点点的，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在这个办公错误山下的印度的山庄。你看，印度山庄也冷成这个样子。然后你看亚马逊的员工呢，他们为了要送货，他们要骑马，因为他们这个地方根本没办法骑车或者怎样，只能骑马来送货。你就说当地的天气或者当地的条件是有多差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画面才看到说。那个负30度你还没感觉，
是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酷寒的地方。
好，那我们讲中国大陆的这个已经有10000多的这个军人已经下山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印度这边在干什么？哎，宝姐，那看到印度人真的太夸张了。你看，这是零下，他们都说现在的温度是-40度，而且他们在班公错湖附近的印度军人。他们居然在山上面，而且他们还在那边唱歌跳舞，欢祝他们的节日、啊。
等一下，零下四十度，你的扣子还没扣紧。
对，他们就在那边，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当地的这个太寒冷的极寒的这个天气。那除了这个之外，那他们当地哈、啊，现在我们讲中国大陆那些5592公尺的那个冈萨已经没有人了，因为他们都已经走了。跟你讲，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印度的高山上面5000多公尺的这个哨所里面，现在还有人在那边、
欸。可是哨所很简陋、欸，
很简陋，他们是用很简单的砖块穿砌起来的，温度会这样串进去，你知道？事实上，中国大陆还之前还曾经大内宣说，哎、欸，我们在高山上面的这个哨所，我们用特殊的砖块弄起来的，你外面零下20度的时候，里面可以 这个在零上十几度，结果现在他们也受不了，连有哨所他们都下山。
因为印度曾经做一个统计，是他们派在高地经过冬天一个冬天哦，
对，
平均每个人的体重要减少10公斤到20公斤。
对，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中国大陆用所谓武警还有铲雪车，他们那边铲雪，对不对？印度没有铲雪车啊，没有铲雪车是什么呢？他们就直接用战车啊，
战车、
坦克车啊，坦克车就直接在那边
坦克车，
对，在那边清啊清啊，还有装甲车就直接在那边清，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大陆有武警，有专门这个所谓铲雪车在那上面。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刚才讲到。中国的大内宣说，哎，我们在这个军队在上面要请战书。这个印度呢，在这时候呢，他也发表了一个我们雪中战士的这个纪录片啊。他讲讲 Warriors in the Snow， 就是我们在雪中战士的这个。他们就说我们是怎么样练成这个所谓雪这个雪地的这个战士。他里面讲的非常多，你看这个什么，他的标语说我 We train to win， 我们训练就是为了要赢。那他里面讲了非常多，包括说他把这个他们怎么做这个作战的训练。你看他们在这个雪地的作战训练，就跟我们在欧洲看到那种。欧洲的这个兵队一样，他们都是用个雪橇，或者说
印度的，
对，就是滑雪板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在山地上面，你看，那你要学什么？快速的移动，所以包括说滑雪的这个技巧，他们也要训练。
对，
包括说整个滑雪的这个受训，甚至在我在这个滑雪快速的过程中间，怎么样去激发，我要瞄准在什么地方，我都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导。
哎，这滑雪很快，我要行进中射击。
对，你看他们都要这样学习之后，你看还要雪屋作战，就是说，哎，我。真的要弄成碉堡的时候，要怎么碉堡？哎，用人盖一个小雪屋，我能躲在那里面来说话，这样是隐瞒、隐蔽在这里面的一个状况。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还有雪中生存，因为我可能在这个郊外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这个做这个相关的这个野外生存的这个状况？他们是真的在野外这样实际的这个训练。那我们就讲，反观中国到这一边，
中国
哦，他们真的设备太好了，他们真的蛮骄傲的。为什么？你看。他们就说什么？欸，我们要确保我们的高原部队啊，有好吃的菜，而且新鲜的水果可以吃。你看，我们还特别做了这个保温的这个菜窖在这里面。你看，这里面欸，你仔细看哦，这里面都是菜在这里面哦。他还说了，欸，你看。我们还新型了，你看这个新型里面，它还详加了介绍。你看我们这个类似就埋在这个地底下，然后有一个通风口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这个进去的时候有封在这个地方，所以包括说它可以保温啊、保湿啊，就所以菜可以放。他是说我们这边的菜放一下可以放到半年以上。那半年以上的话，哎，当然了，有时候呢，因为可能菜放久了之后，我们还可以什么有这个除了新鲜的蔬果之后，我们还腌制一些泡菜，所以这里面你要吃什么菜都有。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他们还说什么？哎，我们这里面还有那种全。自动咯，可以捏出面团的这个机子在这个地方，
4500公尺以上还可以吃馒头，
所以就知道说他们真的是在上面来说活得相当相当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说什么？欸，我们还有非常好的营房在这个地方。好，你看我们的营房是什么？节能设备，还可以整个节能减碳。我们还用什么光电？他们在上面都架了这个太阳能发电板，所以有这个发电的这个技术。那这样他们还全自动可以保温哦，也就是我刚才讲到。他们外面的温度可能是-20-30度，但是里面的温度可以0-10几度的这个状况。
可是你打仗还是要出去、啊。
对，而且他们还盖这样，你看很好的这个宿舍哦，而且里面来说话可以睡到非常舒服的床上，而且还有这个书桌可以用。所以这样对比印度跟对比中国，你就知道说，哎、欸，中国的设备虽然很好，但是印度这样子扎实呢，或许在雪地里面更能够获胜。
好，走。刚刚讲到的，现在传出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居然已经撤了10000多个人，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苦寒，但也很难怪，哎，那个地方真是天寒地冻，苦寒之地。但整个中国大陆刚刚讲到的，在这一次的赴北极震荡里面，也全部都在0度以下。
哎，观众朋友，不要以为今天好像台湾热起来，中国就跟着暖起来，没有，中国的中央气象台预告。礼拜五就是今天到下周日17号会一直都很冷，一直都很冷，一直都很冷，冷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是牛跑去取暖。坦白说，这是非常非常不自然的，因为有大自然的动物会天生怕火，比如你看到狼啊，看到什么野兽拿火挥挥，动物会自己走，这是本能。可是你看到牛跑去取暖的时候，就表示它已经冷到已经不顾本能的害怕了，都要去取暖了嘛。
所以说，这个牧场的主人现在要帮为自己的牛烤火取暖。
对，那重点是牛也不排斥，这才是离谱的地方。因为我讲野生动物怕火是基本的嘛，你出去露营都要打一个萤火，野生动物就不敢靠近。就你看
牛，那个牛身上都冒烟了。
对，你看牛身上烤到都在冒烟，就表示寒气嘛，真的太冷，天寒地冻。然后呢，下一个是猫也跑去烤火。我想猫是全世界最怕冷的生物，结果它烤到过来干嘛？毛都起火，你看、啊、毛起火，它自己都没反应，还在呼噜，还觉得很舒服。
等一下，这个主人我要烤火取暖，就没有想到猫过来，猫过来太进火了。 他的皮毛着火了、
欸。你看他着火，他也没打算走，后来是主人用手赶快把那火拍掉。所以说我跟你讲，你家有养猫，猫不理你没关系，你开暖气，冬天他保证窝在你身边。猫是全世界最怕冷的动物。
是啊。
然后呢，另外一只猫就没有那么运气好，也没有火炉可以烤。你看这只猫。他出去好像是上厕所或自己遛自己的时候，你看他就冻僵，他完全就不动了，然后就摆在那边，
这只猫就被冻僵了。
对，他就被冻，你看完全没办法动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生命迹象或什么，然后还赶快去
粘住了。
对，粘住了，所以这个猫运气就没那么好，没有火炉可以烤。然后呢，柳州有个牛，这个牛我知道牛的蹄膀其实坦白说蛮紫滑，可是你看哦，它在冰上，它根本止不住滑，它根本没有办法走，也没办法动。然后你看他走来站起来起站起来两步，你看马上滑下来，站起来两步就滑下来。他不要说走，连站起来都困难啊，
好惨哦！
所以这只牛完全都没办法走。然后呢，还有湖上结冰，你看鸭要怎么办？这很经典。你看这鸭降落的时候，发现它根本没办法动，它停都停
不住，滑下去。
这鸭其实下来之后还蛮淡定，你看它的那个脖子是伸很高，
是
很淡定，就停下来。可是另外一只鸭运气也没这么好，你看有江苏的两只鸭子，你看、在冰下面这只鸭子。就上不来了，对不对？这边卡在冰层下面，然后出来，你看主人心急的，赶快拿铁耙子，把冰壳啊，把那个湖上面那个冰敲破，然后这个鸭子、才赶快破冰而出啊。所以这个鸭子真的是哦，你看运气很好，好险主人在旁边。
如果主人脚被冰困住了，
对，如果主人没有在旁边的话，它可能就会真的被冰困住。你看主人马上拿铁耙子把碎冰打破，这个鸭子才上来。然后呢，河南有个洗衣机，你看这洗衣机搞成什么样子？洗衣机放了一个晚上，全部都结冰。洗衣机的流程我是知道，一开始脏衣服放洗衣精，然后放水，结果呢放水放了一半之后就结冰了。然后结冰后呢，洗衣机也不能透。最后呢，它是倒了非常多罐热水，才把这个融冰融化，然后呢才把它的衣服拿出来。然后呢，江苏无锡的晚上也是一样，水管爆裂。其实我们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画面，可是只是因为江苏这种南方也会水管爆裂，就是主要原因就是热水过来，然后配上冰的水管，那一胀热胀冷缩，一下头收缩，水管就爆裂，就水就流出来。你看，整个厕所全部被变成冰柜。安徽这也很扯，这是什么东西？安徽这是东西哦，它是病人要打点滴。他打点滴打到一半，发现怎么点滴都没动了，
点滴结冰了，
点滴结冰了，赶快找护士来啊！那这件事情也是很夸张，这个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的。然后呢，另外有个那个，你看这拖把，他这样子，他拖把拖地拖到一半的时候，拖把粘在地板上面，拖把结冰了，拔不起来。所以你看他搞半天在拔拖把，所以老兄啊，天寒地冻你也别
不要用拖把
了，不是也不用拖地了，你拖地也没有用。然后呢，鸡蛋结冻怎么办？这个人呢，鸡蛋结冻没办法打蛋，只好拿刀片削蛋，刀片把壳削完之后才可以煮蛋，
还可以这样子。
然后这个煮蛋也很久，你看煮下去之后，蛋还没摊开来，蛋就已经结冰了。然后你看这结冰煮那个这是小摊贩嘛，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下面一直加了这个鸡蛋，说不融化就不融化，所以也是很夸张啊。然后甚至有很多卡车啊，全部都受困在风雨中。我们现在看到是威海的画面。未来画面，你看这卡车，它这卡车可能是抛锚，可能是路况不好。可是你看哦，非常多的卡车上面全部都是风雪，全部都被卡在路上。甚至贵州这个画面很惊险啊！你看这个人，你看吉普车，因为失控哦，直接掉到路面之下。然后赶快怎么办？叫拖车来，就拖车来，拖车自己也失控，自己也打滑，所以两边全部都卡在这边，拖车跟越野车全部都打滑。甚至呢，有段三轮车也是，你看这三轮车，打滑，它算是急中生智哦。你看一个漂移就把车子弄到土堆上面，否则它差点，你看这多可怕！就它慢慢控制，方向盘拉到土堆，否则这台车子大概也完蛋。然后呢，黄河这个也是真的奇景，你知道吗？黄河现在已经完全结冰了，壶口瀑布这结冰不稀奇，整个黄河现在看到结冰，那冰峰是1000公里左右，全部都已经结冰了。而且它结冰的幅度会越来越多，俄罗斯也是这样，整个俄罗斯完全都被冰封。你看这个客轮，它被冰封在离海岸200公尺之处，为什么？因为它整个海岸结冰太远了，结冰到200公尺之外，结果的货轮也直接结冰在这边，完全没办法往岸上开。甚至俄罗斯非常著名的地标奥斯坦金诺电视塔，这个非常非常高吧，540公尺，很重要的塔。就塔变成冰棒一样，变冰棍，为什么呢？太冷，所以摆在那边。当地现在看成-11度、-20度左右，就呢也变成一根冰棍。所以现在整个北半球确实完全都在冰笼罩之下。
好，雷俊， 川普要下台之前做了有很多的命令，刚刚讲我有很多列入黑名单，这我们都熟悉。可是有一个，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就提到，美国宣布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跟番茄的产品。我们想，哎，你进就进嘛，反正你进这么多东西了。可是如果你仔细读，才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欺商权，因为你今天不是说我的这个新疆的棉花跟我的这个番茄不能进来哦，是美国很多的产业，包括刚刚讲到你的 Nike， 你很多的纺织产业，你全部都完蛋了耶！
而且这一次川普的做法更狠，你知道吗？他以前大家就觉得说你是禁止把原料的这一段给禁止掉，对。不过他这一次的禁止，因为它叫做全面性的禁止，所以如果美国海关认为你进来的这个产品里面有一丝跟新疆扯上关系的，我跟你讲，他有权全面让你禁掉。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包含到你刚刚提到它的时尚产业，跟它一般的民生消费物资里面，其实都有可能在后续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刚刚讲到的，你的苹果、你的 Nike、你的卡夫、亨氏，就是它最有名的这个 Ketchup 的这个生产商，哎，全部都完蛋了。
好，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哈，全世界的棉花的出口最大的这个产值，第一个是中国大陆，第二个是美国，第三个是印度。而中国大陆的整个那个棉花占在全世界的生产量差不多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80%的量就是从新疆这个地方进来。所以当你开始在去年进的时候，其实后来就发现到说，哎，你的这个进的方式是非常严格的。你如果今天要求说我的原料是不可以来自于新疆，川普现在更狠，他告诉你讲说，我告诉你，新疆的棉花就是新疆版的血钻石啊。他用这个方式告诉他讲说，我为什么禁你？因为很简单，你那边是有强迫劳动哦。血钻石大家都知道，在狮子山那边是搞童工啦，非常恶劣的环境啦，想尽办法强迫你在那做。他说，我告诉大家，新疆就是那个样子。中国大陆一直解释，
所以川普虽然也下了一些禁令，这个下禁令其实有一些谈判的空间，包括我说我有一些把华尔街下市，我还是敢让你回来。
是，
可是这种他们讲，今天《纽约时报》就特别谈到。当你下了这个命令以后，这个道德的压力是没有一个美国厂商敢去违背的，就代表这个命令一定会贯彻。这个命令就可以贯彻的话，哇，那个后果不得了了。
而且它这个效力其实不是只有在美国厂商而已，你知道吗？因为它其实现在告诉大家讲说，如果我今天告诉大家是新疆揭露出来的劳动环境是这样，你任何一个全世界的知名品牌，只要跟我美国有关系的，你敢用看看？
谁都不敢用了，
没有人敢用哦。所以你知道后来呈现的效应是什么？但是去年开始进了这个所谓的新疆棉花的时候，事实上呢，大家就发现到跟前年的同期去相比的时候，整个美国棉的那个整个的那个价格啊，上涨了55%。哦，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买别的棉花嘛，
只能用美国棉。
那现在对于厂商来讲，第一个他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成本就增加。那你成本一增加，本来大家觉得说在疫情的后面的这个阶段里面，那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消费紧缩嘛，可是疫情慢慢开了之后，是不是大家开始去生产？你知道美国纺织业本来是预期讲说他们的整个的那个获利的情况会大幅度的增加，结果没有想到川普现在更狠了，因为他现在这个月告诉你讲说，我去上个月的时候是跟你局部的禁止，我现在是全面的禁止，而且他不是要你自己想办法去查出说原料而已，他要你完全自律。所以他要求你的厂商必须自己回去回溯你生产线上面所有的东西，只要跟新疆有关系的，全部不准进来。
所以有一家厂商有一个时尚的产品，你中间只要敢用一个新疆的棉花的话，你就被打死了。
而且你想哦，棉花不是只有放在衣服上面，鞋子里面要不要用？
是的，
鞋子里面也有啊，鞋子里面有软垫啊，软垫里面有很多东西，旁边的那个布料的材质里面也有放棉花，寝具、枕头里面有没有棉花？棉被里面有没有棉花？那里面通通都是啊。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的是，哎，不只是说这个美国厂商，比如说啊，像 Uniqlo 跟这个无印良品啊，之前他们也都大打说，哇，我们这个新疆里面的这个棉花啦，品质有多好。现在所有人都赶快下架，你知道吗？而且还强调说什么？
大家都不敢用了，
没有人敢用。而且呢，他现在讲说，哦，没有，我们现在所用的担心，经过我们查证之后，完全都不是。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他要做到这样，今天有厂商就开始跳出来了，说我怎么去有办法去追溯啊？我如果告诉我这一坨棉花是来自于新疆，我可能还有办法解释。可是你知道有很多的原料是互相掺杂过了之后，我怎么知道在这个成品里面可能混杂了10种原料，里面有一个来自新疆？
但是你的对手要害你就很简单了，
没有错啊。所以对于美国厂商来讲，您刚一开始提到这个对川普来说，对他是下了重拳没错。可是对于美国厂商来讲，这个有点像是欺商权啊。我进了他之后，我的成本增加，而且我如果被你抓到说我用了有混有新疆的产品，哎，我第一个商誉受损就算了，第二个我可能会面对到你美国政府很严酷的这个裁罚。
没想到川普要下台之前还可以用这种大杀。 招，
所以他就一直一直不断的循序渐进给他弄起来，你知道？所以大家就发现到说，川普现在做的这件事情，虽然表面上是对中国大陆施加压力，可是他有没有可能因此反而打击到国内的厂商，甚至对于很多世界知名品牌里面，他在原料的取得上面会取得相形的困难状况之下，哎，那个对川普来讲，我跟你讲，后面的评价还不一定啊。
对的，有一个美国的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那个智库哦，1月14号。公布了2021年预防优先次序调查，他居然讲2021年台湾跟美国，台湾美国跟中国关系会非常的一个紧张，而台湾就是这个风暴中心。
对，没有错。那么事实上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啊，那么川普总统呢跟这个拜登总统两个政权在交接当中啊，那到底再来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中共的态度呢越来越紧张啊，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那么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啊，我们包括我们这个等于说在南海，现在为什么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跟美利坚两栖登陆舰为什么在齐聚南海这个地方，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政权交接的时候出现空窗期嘛，除了空窗期以后你可能就会来扰嘛。那么在这份报告里面列为最危险的还是北韩，我个人认为在拜登那么交接前后，对不对啊，当那个等于说交接当总统的那个前后呢，北韩应该会发射相关的飞弹，他一定会发射。他拿飞弹要来跟什么呢？跟美国谈条件，给我一些物资吧，经济制裁少一点吧。那这是最第一优先、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呢，台湾啊，已经从第二级升高成第一级，第一级就是伊朗。我们不是之前讲吗？
台湾跟伊朗等级，
不要小看这个剩下来的这几天，为什么呢？川普总统如果真的可能动武的话，第一优先就打伊朗嘛。那所以呢，台湾已经跟伊朗一样的危险嘛。各位不要忘记，去年八月，如果真的中共没有要攻打东沙岛，我们的海军陆战队99旅的副旅长干嘛上去啊？
对
不对？我们的次针飞弹干嘛上去啊？所以你就知道，一定不是空穴来风。然后呢，除此之外呢，那么中共显然啊，那么包括他的这个啊山东号来到了他的这个三亚基地呢，那么军演，然后包括他所有的从东海开始一直到福建。所有的实弹军演，这些都告诉我们，这几天密切的亮相那个歼20有没有？还有包括歼20改成双人座的等等啊，这些都是有意义的，绝对不是莫名其妙就突然间那个把它放出来这个讯息的。所以我们大家本身都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注意这个东西。好，那么注意归注意，那该怎么办呢？你要知道一件事，就在今天啊，美国飞弹防御局公布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他们正式宣布。他们的所谓的飞弹防御系统，专门针对打击这个极音速的飞弹防卫卫星，正式过上去了。哦，什么意思啊？那么极音速哇，动不动就17倍，动不动就20倍嘛。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共都号称说，俄罗斯还直接讲说，你美国还是北约的飞弹防御系统打不到我啦，
对，
然后我一定可以弄到你就对了。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包括它的间谍卫星，然后的监控系统之外呢，今天飞弹防御局直接那把新的专门针对锁定这个极音速就弄上去了嘛。那弄上去了以后呢，事实上也就在今天早上，我们的九鹏基地又一颗飞弹上去了。那飞弹上去了以后呢，大家发现一件事，1月7号其实我们也打了一颗，你知道吗？1月7号跟今天打上去这两颗都试射成功，
所以说我们现在频繁试射飞弹，
没有错。然后18、19号还要再试射哦。那1月7号跟1月这个等于说，跟我们今天早上发射的这两颗啊，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以前我们飞弹试射的时候，中共的情报船不是都来吗？去年12月25号，我们从台东成功的时候，先发射一个那个有那个车载式的这个飞弹上去了以后，过了4分钟，我们的九鹏基地又发射了一颗上去嘛。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天宫三型的征程型啊，然后成功把它给击落。那时候中国的情报船其实就在附近，你知道吗？可是这两次啊，没有在附近。没有在附近呢，有专家就研判说啊，很可能跟我们现在有3架大型的那个腾云无人机啊，出现在那个我们的台东那个成功基地呢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呢，我们每次要试射飞弹，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试射飞弹都只拍到，不是都有拍到它会飞上去的那个刹那嘛？每次要上去的时候，无人机就会上去，你知道吗？无人机要追踪它整个轨迹，包括它的轨迹。你看，我们现在拍到的是上去嘛？
对。
那无人机要上去了以后呢？以前都是由瑞渊，也就是说陆军拨给这个海军的瑞渊呐、啊，现在应该给改由这个所谓的腾云号的大型无人机上去之外，腾云号还会飞到中国 情报船的旁边，你知道吗？他会飞到他的旁边，他会干扰他，干扰这个中共的相关的情报局啊，他会进行干扰之外，还会侦测他，你知道吗？所以呢，有人怀疑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两次啊，他没有来。但重点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各位，今天其实有一个新闻啊，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时间太巧合。今天蔡英文总统到南部，我们的防空及飞弹指挥部呢，去视察，视察没有什么，他跟大家合照。合照了以后，后面的那一套就是爱国者三型的防空飞弹。跟各位特别介绍一下，为什么呢？今天早上
这是爱三，
对，爱三，我们总共台湾目前啊，包括新购的等等加起来，我们的爱三，其他不算，爱三爱国者三号的防空的飞弹呢，大概就高达650枚啊。然后呢，今天早上发射的跟这个1月7号所发射的没有意外的话，雄二一征程，反正就是地对地中程的这个等于飞弹可以飞到1200公里的，绝对会跑不掉。然后之前飞弹追飞弹呢，就是天宫三型的征程啊，那么相关的飞弹也跑不掉。然后呢，经过这些飞弹验证以后，听说。我听说是这两种台湾最重要的征程型的飞弹，天宫三型可以打到，它的射程可以打到大概500公里。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雄一征程飞弹呢，1200公里都没有问题。其实，在这几次验证之前，已经开始量产了，而且已经有相关的量产的飞弹已经拨给防空部队在使用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今天，然后呢，我们的飞弹试射呢又再次成功的时候，蔡英文总统就立刻到了这个防空飞弹的指挥部去，然后还故意跟这个爱国者三型的飞弹呢继续合拍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啊，那么千万不要小看台湾的防空飞弹网，为什么呢？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不是说，如果蓬佩奥来的话，那么解放军的飞机就要飞到台湾上空吗？
对，
他不止一次讲这样了。之前还说要直接从玉山上面飞过去。我跟你讲，中共的人民解放军啊，想飞到台湾上空，还真的需要一点勇气啊。哎，我讲真的，为什么要讲一点勇气啊？你知道吗？以前常讲说台湾啊是除了以色列之外防空飞弹密度第二，错，台湾的防空飞弹密度是高，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不要说防空啊，反舰的这飞弹大密密麻麻的。刚刚讲的爱国者三型就已经650颗了嘛，还不包括爱国者二型，然后包括天宫二型、天宫三型，还有包括天剑。最近天剑拨给陆军所使用的268颗等等啊，还有这些包括海上的标二、标三这些防空飞弹，全部哈不啷当加起来7000多颗啊！我告诉各位，那么我听过那个谁啊，这个我们好朋友饶志强讲过，他开 F-16 嘛，他说开战斗机啊，什么都不怕，怕什么呢？开到一半的时候，叭叭叭叭叭叭，你被飞弹那个锁定的那个射控系统雷达一响，他说那个一叫起来的话，第一件事情是所有的人不管在高空哪里，冷汗全部直流啊！所以你以为解放军的相关的这些飞行员，不管他驾驶的是歼-10、歼-11、歼-15、歼-16，不管。他真的敢这样子随随便便就飞进台湾吗？更何况你看哦，今天那么嚣张，运八又来，我们在透过广播在驱离他的时候，他竟然直接回说不要干扰我行，不要干扰我行动。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吗？告诉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消息啊，事情为什么呢？他每天来，每天来，每天来，每天都来了以后，久而久之这个地方就变成他的了。那他故意跟你回嘴说你不要干扰我行动，哦，再来紧接而来，他就直接会怎么讲？这是我们合法的这个执勤任务，他就会这样讲了以后，造成既定事实。那我们海峡中线的西南边的这一块，他就会堂而皇之把它划进他的南海航空识别区。
好，董事长，刚才讲到的，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做了一个预防优先调查，2021年，这里面把台湾本来是第二级变成第一级，里面特别谈到北韩。那这个时刻，你又看到了金正恩在昨天的晚上，突然搞一个大规模的军演，而且把他的北极星五号也给弄出来了。以后北韩本来已经慢慢的淡化，已经慢慢的解除压力，现在又开始要兵凶战危。现在金正恩是趁着拜登上台之前先跟你下马威吗？
1月20号哈，拜登政府正式组成以后，他的面临到就是2021年的最重要问题是内政问题跟内部的分裂问题，跟川普所闯祸留下来的后遗症，这个要收拾。那首先在亚洲来讲的话，他最不友善的，而且要维持比较高压的一个国家就是北朝鲜。 北韩，那北韩一定要冲，一定要拼，一定要拼搏试试看，否则他根本没有深入可言。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其实这些才要在半夜在晚上进行军演，而且把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对，他一定是要用飞弹来恐吓，来制造这个东北亚地区的混乱，他才有机会。那他的机会的话，就很简单嘛，就是穷途末路嘛。穷途末路的话，我不然啊，我就不崩台下。所以有很多人，小孩子家庭教育有困难的小孩，最后长大变坏哈。有时候不能够怪小孩，要怪那个家社会的环境不给他机会。北韩就是这个坏小孩，那环境太坏。
穷途末路，
他穷途末路，他非拼不可，非杀不可。所以说，东北亚会是亚洲现在最恐怖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问题很简单，那金正恩做这个事情的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拖中国跟俄罗斯下水，来跟美国一决雌雄来决战，对不对？他一个人打不过嘛，他当然是希望制造混乱，然后让中国跟俄罗斯一起跟美国干上一场。那这时候大概来瞧他的这个被封锁的情况会改善，经济会改善，得到粮食的援助等等等等。好，那现在美国外交，美国这个Foreign Affairs Association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今天的这个2021年的报告，
对
它的基础说台湾会变成一个很高的风险，
是
其中有一个环节的问题，就是说2021年这个年度了是中共建党，我记得是建党100周100年，
100年、
哦，然后还有马上2022要进入20大，所以你知道吗？这一年到两年内是中共的内部的权力的是否顺利过渡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
对，
那你看中共内部乱不乱？
乱，
非常乱嘛。外面很平静，中共现在权力所谓的举国体制，习近平权力非常大，掌握的非常强。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小地方一直在冒泡，奇奇怪怪事情在发生，都是小事情。但是把小事情组合起来的话，可能会汇回一个巨大的一个潮流，这个不排除可能性。可是为什么讲到台湾呢？因为很简单，中国共产党从建政以来，从来没有一次为了打仗而打仗，都是为了解决内部问题而发动战争，对不对？
对，
从来没有一次，他一直是内部斗争，搞什么三反五反，搞什么事情出纰漏了，然后开始打个仗，打仗消化内部的压力。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2021跟2022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性的不稳定，但他这时候他发动战争的最佳对象跟目标是哪里？
台湾。
当然只有台湾，他不可能去打北朝鲜，也不可能说为了北朝鲜去打仗，不可能。唯一的一个地方他可以随时发动战争而他有正当性的地方就是台湾。所以我觉得老外用这个看法来看问题是有他的角度，但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另外还有一个含义，也是提醒美军或许争取到更大的战备的能量跟经费跟预算。但是我个人认为，其两岸要在2021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太可能。
你知道未来最大的趋势最大的潮流是电动车，而电动车的关键就是电。现在全世界不止电动车，现在全世界有一个能源的大革命，也就是我怎么样发电，我怎么样蓄电，我怎么样运送电，都有天翻地覆的革命。
没错，事实上目前呢，未来的电力呢，在3-5年时会发现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大的变化里面，除了发电是一个重点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储电。比如说我们台湾目前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的风力发电很少嘛，夏天的太阳能发电太多，那我们怎么办把这个多余的电如果能够储存下来的话，是不是可以改善我们整个发电的这个效率？
所以以前最难就是储存电，
对，
现在电可以储存了。
对，好，那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英国他们来测试的一个电厂的这个规模的这个状况，他怎么去储电呢？因为我们在英国有很多什么潮汐发电、风力发电，好，那我多余的电那怎么办呢？多余的电风力发电很强盛，但是我电力不要这么多，我怎么把它储存起来呢？
以前电多了就浪费掉了。
对，好，那怎么办呢？我们在电力的离峰或是有多余电的时候呢，我把它用一种液态空气的方式把它储存，
液态空气
把它加热到某个温度之后，我这个因为有热能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用外面的管线把它包起来之后，一管这样存起来。那存起来之后呢，那就是因为它热能还是持续在那里面。好，等到
就像我们用液态氮，
对，
有的等于说用极冷
对，
或极热，
是
我把它这个温度给储存起来。
对，好，那等到我需要用电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一管一管的这个空气把它释放出来，热能释放出来之后，通过这个发电机组之后，它就会有发电。你看，它把它释放出来之后，你仔细看了，它会通过这个所谓的发电的这个机组，发电的机组它就开始真的发电出来。你看，这是所谓的热能跟这个的转换的过程。
哎，以前我都以为做液态氮只能做冷媒，它也可以做热媒。
对，那它就这样用这样的发电的方式。你看中间这个就是发电机组，它要通过这个发电机组进行一个发电的这个状况。好，那这是英国他们在测试的一个状况。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天马行空，大家看了一定觉得非常傻眼。那这是什么吗？这是用水泥砖来蓄电。
水泥砖，
你想到这个什么用水泥砖来储电，这个你就这个想法会不会太天马行空？这个、其实它的原理呢，跟我们日月潭的水库是一样的。我们日月潭水库不是在离峰的时候，它会把下面的水抽到上面去吗？等到它发电的时候，再把它发电出来吗？它用位能的这个方式，它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用位能的方式发电。
位能变成动能。
我在这个离峰的时间，或者说我在有电的时候，我会把它盖成是一个高塔，把它慢慢的堆叠上来。这每一块每一块的大概都是35公吨。那等到我要发电的时候，我就把一个砖块从高点把它慢慢放下来，慢慢
下去就可以发电了。
因为下去之后有这个位能嘛，有这个位能之后就开始发电，它上面其实，你看这上面一条一条线的，它其实是某种程度的能源的这个转换。所以它这样一个下来下来之后，有那个位能之后，它就开始发电。所以它就说，它这个一个这样一个塔，约莫可以存大概在350兆瓦这样子，其实还算是还不错的一个，而且它转换率呢可以高达90%。但是目前呢，这还在这个软银他们还有美国还有相关人士还在测试之中。那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在德国西门子研发出来的，它是用什么呢？它是用他们德国当地的一个叫做火山岩的这个状况。那什么叫火山岩呢？它是一块一块火山岩，那它是在也是在离峰的时候呢，它把多余的电呢，把这个火山岩加热到600度。那600度，因为我们知道火山岩它那个这个热可以维持很久，
是啊，
我们不是有吃过那种所谓烤盘上面用火山岩，那可以维持很久热的，
比一般石头维持久。
它把它维持很久，然后把它放在旁边。放在旁边，等到需要用电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拿出来之后呢，把它因为把这个热能把它释放掉，热能释放掉之后就变成是用电的这个方式，
就像原住民用石头煮菜一样。
他用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其实设备是非常大，它这个是一个德国西门子在测试的一个状况。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 NASA 在想了一个方式，它是用那个高速转子的方式，它用什么？他用这个电呢，他把这个离峰的时候把电弄进去，让它转的速度非常快。也就是说，他用这种转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储能，转的速度很快的时候，就是我要储电的时候，等到我要放电的时候，就把它速度就会慢慢放，慢慢下，慢慢越来越慢，就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电放出来。这都是一些你会觉得说很像很天马行空的这个方式，但是这些都是现在在进行中的这个储能的整个方式。
而且这伊隆马斯克就讲，他也不是只有卖电动车，
对，
因为电动车的最核心就是电池。现在电能也是特斯拉的大生意。
对，事实上特斯拉现在能够股价冲到这个800多块，整个市值能够8000多，你想说啊，他就是卖电动车。可是事实上，宝杰，这个特斯拉就这个伊隆马斯克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今年哦，或是明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太阳能和储能的业务，我们会先超过所谓的电动车哦。
他电动车已经大赚了。
对，
接下来太阳能还有储能更不赚。
所以他在2017年的时候，他改名，你知道特斯拉以前叫 Tesla Motors， 就是说特斯拉汽车公司，他在2017年就改名叫特斯拉。他也就是说，我现在未来还有更多这个能源的这个相关的设备嘛？那事实上，他还跟网友在推特上面叫骂过、哦。这个网友就说啊，你这个特斯拉每个超级充电站后面还不是有什么火山发，还有什么
燃煤
发电，你不还不是浪费了一大堆能源？他说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是用我们未来几年的时候会用太阳能哦，我们是100%的绿能哦。所以他这样回呛。那你说，你想说他哪来的这种所谓本领？宝杰，那这是在澳洲，他当时在澳洲去盖了一个非常大的太阳能的这个发电网。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这个画面是锂电池，他把这个澳洲发出来的电呢，把它存在这个锂电池里面。那这锂电池就是它储在这里面，等到我需要用电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锂电池的电放出来。那你讲这个还真的救了澳洲一命。那2017年的12月14号的时候，你可以讲。澳洲，你看，这是澳洲电力的电网的系统，它突然之间因为某些这个所谓火力发电的这个机组跳电之后，你看它马上这个发电的速度开始急剧下降，急剧下降之后怎么办呢？这时候呢，伊隆马斯克他们的电呢跟澳洲电网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蓝色的就是伊隆马斯克他所支援的电力就开始出现了
这么多，
对，它的电力就出现了。所以你看，我们来仔细来看，这个是总电量，对不对？它这样出现，曾经出现过一度快要没有电的时候。 伊隆马斯克的电马上就
补回来了。
所以你就说这个厉不厉害？这是伊隆马斯克他，
所以那些锂电池都是可以长期储电。
对，他经过长期储电跟放电的方式，等到你需要用电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出来。所以这是伊隆马斯克厉害的地方。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不止电，还要做一个电网。
他现在未来在家里面的话，他这个大型的发电是他要做的。但他在家里面的话，他有两种东西，一种是他在墙打一个叫做 Power Wall 这个东西。这个能源墙是什么呢？它其实是类似一个家里的储电系统。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晚上的时候，它把你充饱电子。充饱电之后，它这里面大概有5%到6%的电，5%、6%的时候供给家里面所有的电，然后等到中午的时候，它会充电，因为上面有太阳能的发电，所以充电充到满之后，完全就可以用在家里面的所有电。等到你晚上车子回来的时候呢，我再把电充到你的这个车子里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循环系统。所以这个 Powerwall 现在在美国已经有非常多人在家里面装上这个东西啊，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只是一个单一东西，你要配套，配套什么呢？配套这个所谓的太阳能的屋顶。比如说屋顶跟这个能源墙两个是配套在一起的，那你知道它？
那我就在家，我的电就可以自给自足吗？
几乎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一个状况。那你知道事实上为什么特斯拉会有这个东西呢？因为特斯拉在几年前的时候并了伊隆马斯克弟弟成立了一个公司叫 Solar City， 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有太阳能的发电。那他就把这些技术弄出来。你看它其实它的发电，它的这个太阳能的发电跟一般不太一样。你看一般的都是类似这样，你一看就是个电池，对不对？
对。
但是它不是哦，它其实把它
做就是一般瓦片、
对，它把它做的很像是瓦片这样的状况哦。那瓦片的时候，它做瓦片不但就比较美观，但是它的转换效率来说的话，听说它的这个转换率呢，也比一般的这个太阳能电池都还要更高。所以你看，你其实看了这么多黑科技，你就知道说，人家特斯拉技术能够股价能够搞到800多块，不是假的、啊，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含量都是真的，目前的技术是相当相当高的。
这位刚才讲到的。电动车未来可能是最大爆发性的一个题材，现在真的沾到电动车，就真的有可能有发展的机会吗？还有就是台湾，我们特别讲到黄志邦特别讲，未来三年是台湾电动车的关键时刻。如果未来三年台湾发展出很好的电动车产业，我们就可以在世界有一席之地。如果为什么说错过这三年，台湾就会错过电动车的最大商机嘞？
鸿海这个大军，他又打算要从他的 iPhone 供应链直接移转到他要做电动车的供应链了。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他从蔚来汽车这边挖到了一个重要的郑显聪这个人。
他很厉害吗？
他这个人哈，其实是号称所谓的蔚来汽车是所谓的中国特斯拉。为什么敢讲中国特斯拉？因为你知道，其实他的创办人李斌啊，其实曾经就说过他是中国最悲惨的男人，曾经身背了将近上千亿。好，这样子就是为了研发特斯拉。他为什么？他就要力拼这个变成中国的特斯拉，他要卡住这个地位，就像当年的雷军，他也要变成这所谓的贾伯斯，这个中国贾伯斯一样的。那他本身是他挖来最重要的一个助手，这个人还真的小有名气。他曾经服务过的单位就是福特。还有包括像是菲亚特、克莱斯勒，还有呢，就是他现在后来挖他到去那边的那个蔚来汽车。那其实我们台湾都有做对那个对他的手笔其实会有个印象，因为当时福特曾经他在台湾其实有一个 model， 应该是这样讲哈，也就是福特本身其实跟马自达本身曾经有一段合作。那台湾有很多的这个观众都知道，你本身曾经有做过。马自达三，
这个
马自达三其实就是出自于这郑显聪的手笔，所以其实他本身在硬体方面是非常有实力。这就是为什么让李斌当时高薪礼聘邀请他到蔚来汽车去打基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但除了有硬体之外，最重要还要软体。软体的大将是谁？就是这位魏国璋。那魏国璋最近也非常出风头，因为鸿海在打造 MIH 的时候，其实就是刘扬伟自己亲自有介绍他这位技术长。这位技术长也大有来头，他其实出身 Apple， 他曾经跟随过贾伯斯，就是贾伯斯在研发 iOS 非常重要的一个 person。所以在这里面，他等于有软体有硬体结合之后，你就知道鸿海的大军他当然是王真的。而且还有重要一个图卡哈，我觉得应该要给观众知道最近鸿海做了哪一些布局，也就是他在接连一年之内他做了四样重大的布局。第一件事情，他在去年的一月份的时候，他就已经结合了菲亚特、克莱斯勒。他当时因为他们自己觉得他鸿海要往这个电动车发展，可是他自己本身没有做硬体的这个材料，他没有这个能耐，所以他当时就已经开始合组合资公司。 那其次就是去年我们刚刚讲的九月份的裕隆，裕隆好歹是我们国内最大的造车厂。那拜腾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们有讲过，他是中国大陆打算要做豪华电动车，而且拜腾一败涂地哦，基本上他还有把握，未来就是有鸿海的供应链来帮你打造出一个豪华的电动车。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在整个电动车的大方面的布局上面，其实鸿海已经占了他自己本身能够做的部分，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来了，你做了东做了西，也人才都挖来了，也对市场上都发布了讯息，到底有没有电动车的影子啊？好，说200多家哈都加入了你这个大联盟哈 MIH， 那可是问题是说，你这目前到底订单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而且他号称在今年的4月份马上就要推出，所以你股价已经奔涨了，都已经甚至昨天一度飙到了涨停，但是你到底能不能实时做出一台电动车？好歹你本身是做 iPhone 的，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做出一个电动车的 Android 系统？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做软硬体的整合？我觉得整个市场都还在观望。
这样，我们这两天谈到了普丁。日本人送他一个秋田犬，他讲得非常好，就没有想到这个秋田犬在碰到日本客人的时候汪汪叫，把日本人给吓坏。哎，你是日本狗哎，居然对日本人这么凶。但他有另外一个故事，原来当时那个秋田犬是秋田知事送给他的，所以当时他送还了一个西伯利亚猫。哦，这个西伯利亚猫，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皇上送的宠物不能养坏掉，他把它当祖宗来对待。
没有错，普丁的秋田犬竟然有下级，下级就是这只猫。这只猫是这样的，普丁就送给我们。刚才画面上右边的是秋田县知事佐竹敬久，你看到他收到普丁大帝的猫，哎，他有多保护这个猫啊？这个猫第一个马上就动到官邸里面，就住在这个县知事的官邸里面。然后呢，他走在哪里都要晒这个猫。这猫其实是所谓的西伯利亚猫，西伯利亚猫是被视为所有长毛猫的祖宗，所以普丁也不是乱送的。这只猫呢，第一个是非常名贵的猫，第二件事情
好漂亮哦，
而且很漂亮，它毛非常非常漂亮。第二个，它是猫里面少有天性就亲人的，所以你看它可以这样子抱着它的猫，所以表示哦，这猫普丁也不是乱送的，
它可以亲近人，
对，它亲近人。然后你看它第一个，它出席活动的时候。全部都带着他，尽量秀这是他跟普丁的友谊这是皇上送的猫如果日本跟俄罗斯发生什么事，这是免死金牌。那除此之外呢，他甚至有弄了一个官网，他的官网上面弄个视频里面专门摆他跟猫的互动。所以你看现在很多那个照片啊画面啊都是这个官网上面弄的视频。然后重点来了，现在是很多人都有说他竟然会跟他太太一起去吸猫。我们爱猫有分普通爱猫者、中度爱猫者跟重度爱猫者，是重度爱猫者才会去吸猫，是说他把猫放在自己鼻子前面，然后大吸一口气。日本人爱吸猫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日本甚至有出那个喷雾，那个喷雾是猫的味道的。
猫的
味道，就说你说自己在家里感觉很孤单，你可以自己喷那个喷雾。为什么？因为猫是有个独特的那种香气，每一只猫都不太一样。你养这只猫，养到登峰造极，最爱它的时候，
登峰造极，
就是回到家，在外面有什么挫折，就会去吸猫。爱猫都知道，你在外面很挫折、很难过、很生气、失恋等等的，你抱着猫吸一口。没有吸一口猫解决不了事，如果有就吸两口。所以现在这个姿势秋田县的姿势竟然被讲说还会吸猫，所以他真的是全副心意都在照顾这只猫。这个是普丁大帝送的猫，不能乱照顾的。
而且刚才讲的，普丁非常爱狗，所以人家送他东西都送狗。
是，普丁是这样，普丁非常非常爱狗。自从他2000年他的国防部长送他一只狗之后，他一路养到2014年那只狗过世之后呢。大家还知道，原来普丁是这么爱狗，这么爱狗，所以这个画面是很经典的嘛。你看，这是秋田犬，送他秋田犬之后，你看那他普丁呢，后来只要去各个地方，你只要去采访，原则上那个状况好，都会送狗给普丁。你看，这是拉布拉多，或是刚那只秋田犬，是听得懂普丁的话的。普丁叫他坐下就坐下，叫他伸手就伸手，然后叫他给他饲料就给他饲料。所以你看到这普丁甚至上看到土库曼的总统去拉这只狗的脖子，其实没有错，母狗都是这样咬狗的脖子的。可是呢，人是不讲，人一定是捧着狗，普丁会甚至过去就把这狗一把接过来，把它抱出来。所以普丁也是真心爱狗的。所以猫跟狗竟然变成是俄罗斯跟日本的一段外交佳话。